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有这个大概是十一品吧。十一品当中呢，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品，在讲发愿品。那么在讲发愿品之前呢，我们学习的这个功德品。那么在功德品当中讲到了，如果对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对其他的三世一切诸佛，如果能够升起信心的话，他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实际上是无法称量的。这个方面已经讲过之后呢，那么怎么样对这样一种佛陀升起信心呢？那么必须要从他们的功德或者他们因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事迹呢，一一呢开始升起信心。所以说第二品当中就讲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发愿摄持着实众生的这个经过。那么其中呢发下了这个五百个广大愿，那么五百个广大愿呢，那么称这个犹如是白莲花一样的这个非常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誓愿。那么就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所发下的这个五百大愿呢，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成熟了啊，全部都是成熟的。佛陀在这个成佛的时候呢，以前所发的愿呢全部都已经成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学习佛陀因地所发的这个五百大愿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就能够对本师呢升起一种这个非常强烈非常清净的信心。那么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在以前在法王如意宝在讲这个白莲花论之前吧，像这样的话好像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信心呢不是特别稳固的，不是特别亲近的。也就是说呢，有的时候说呢就说这个几乎信心呢非常的淡薄。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就是说学佛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出家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吧，但是呢在听这个释迦牟尼佛广传之前呢，老是认为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在对释迦牟尼佛功德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说呢好像信心呢就不是特别这个亲近，不是特别稳固吧。那以前呢总认为呢对上师这一方面升起信心呢就是就已经足够了吧，然后对本师的这个信心呢反而呢就是非常的淡薄。但是呢在听到了这个白莲花论，尤其是听完了这个五百广大愿之后呢，好像就是好像应该是得到了本师的加持吧。现在相信当中呢就升起了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种这个以前没有的这种信心啊，不说是非常稳固的非常亲近的信心，但是呢以前没有的信心呢好像就升起了。从那个以后呢，好像对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信心呢就有所这个增上啊，确实有所增上。因为对佛陀的本身他的愿力方面呢就他的功德有所认识的缘故，所以说呢才有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的升起了。所以说前段时间呢上师摩诃说有些这个道友听到了这个白莲花论了之后呢，好像是升起了信心。那实际上呢我认为呢和我当时的心态呢几乎是一样的吧。以前呢我也是听闻这样一种这个白莲花之前呢，好像是信心确实没有什么样的升起，没有怎么样增上稳固的。但是听了就五百大愿之后呢，好像确确实实对本师的升起了一种这个前所未有的信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摩诃摩切在这个释迦佛的传记之前呢，将佛陀以前因地所发五百大愿一一罗列、一一讲解的话，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性。单单是听闻这样的五百大愿呢，就能够使我们相遇当中呢，对本师的信心呢，就能够这个可以说升起，能够增长啊，增长，然后能够清净稳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非常的有这个必要性。那么以前呢，这个以上呢，我们对这个五百大愿呢就已经学习过了。海生婆罗门如是在宝藏如来前，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以大悲心发下五百誓愿。那么上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一个的数呢，这个方面倒是没有数过，但是呢应该按照悲华经啊，按照这个法本来讲的话，应该是五百大愿呢可以说是圆满的，已经是可以说是圆满学习了。海生随即又请求道：尊者，宝藏如来未来五浊兴盛时，如无有如来出世，所有造无间罪众生已去如黑暗。若我所发利乐誓愿圆满，且能作如来事业，则我定不舍弃所发菩提愿，善根也不回向其他刹土。那么就说这个在发完了五百大愿之后呢，海生婆罗门又向这个宝藏如来请求呢加持他的誓愿能够清净，能够一直的增长，能够最后呢圆满究竟。这样的话在佛陀面前这样做请求。那么在未来五浊恶世没有这个佛陀出世的时候呢，很多造无间罪的众生呢也去了黑暗呢。造无间罪的众生不一定就是造无间罪，但是呢无间罪呢比如说杀父杀母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无间罪呢是可以造下的。所以说地方讲了造这个无间罪的众生呢去了黑暗当中。 如果呢，就说是这个我发的这个誓，我自己呢，就是所发的这个立了这个誓愿能够圆满，能够做如来事业的话，那么我就不舍弃这个菩提心。如果不圆满，我当下就是菩提心了。他有这样的一种在《规华经》当中有这样的讲法，直接从这个方面讲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能圆满，我就舍弃菩提心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誓愿力非常的稳固，非常的清净，就是说一定要将我这个誓愿可以说一定要承办，一定呢要承办度化这个五浊恶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欲望。善根呢也不回向于其他刹土，也既不以此善根求得声闻人天人王之位，亦不希求财富五种玉庙。那么我这些一切善根呢，我都是为了调化浊世浊世这个众生如是呢做回向，也就是说所有的所有的善根呢都是为了度化五浊恶世的这样一种难以调化的这个众生的。所以说呢我始终呢不以这样的善根去求这个声闻果位啊，或者为了得到一个人王的果位啊，或者希求财富五种庙宇啊等等，都不要这样回向。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从这佛陀以前的这样一种金刚句当中呢，也能够学习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平时呢就是做了很多善根嘛，有的时候听闻啊、念诵啊或者背诵等等，做很多善根。那我们这些善根怎么样回向呢？实际上呢也像佛陀一样呢回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呢如果跟随本师发愿的话，也是回向于以后呢如果自己成佛的时候，也是度化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五浊恶世难以调化的众生。然后呢这样一切善根呢不为丝毫的这个名闻利养而做回向，不为丝毫的世间八法而做回向，反正呢一切善根呢全部回向这个解脱道，全部回向于这个无上正等菩提。愿呢愿这样善根呢能够早日成就，能够早日的度化一切众生。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在学习这样论点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是能够知道很多这个修行的方法，尤其是在做回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样做的很多这个善根呢实际上是非常稀有的善根。如果单单把这些很稀有的善根那就做回向回向什么来世的人天福报啊，回向什么高官厚禄啊，这方面实际上就是很大一个善根呢，很大一个事情呢，就大材小用，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说呢，实际上如果这个善根你自己能够善巧使用，能够好好回向的话，不单单是这样一种人天的福报等等，实际上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呢，通过这样不断的回向呢，都可以逐渐的获得。因所地方也讲到，也不回向这些这个声闻人人王的果位，也不希求财富五种妙玉，不愿以之转生天人俗相处。因如来成言布施能得大受用，持戒能转生善趣，闻法能得大智慧，修行能得妙果位。具福德众生若回向善根，则能承办一切所愿。那么在这个佛陀也是讲过吧，通过他们善根的各自的这个果报吧，各自的果报的利用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你修持布施呢，肯定是能够得到大受用的。然后如果持戒呢，能够得到这个善趣的这个人天身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讲布施能得这个受用，然后呢持戒能得生人天等等，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讲的吧。然后呢通过闻法呢，能够得到这个大智慧。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大智慧呢？就是不断精进的闻法，不断精进的闻法的话，通过这样不断精进闻法啊。做唯心的话，我们以后就能够获得这个深广无比的大智慧。然后通过修行呢，能够得到这个妙果位。如果你修行小乘法，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小乘的果位；如果修持大乘法，就能够得到大乘的果位。具福德的众生，如果回向善根呢，成就一切所愿的，一切所愿呢，通过自己回向呢，都可以如实成办。只不过是很多修行者或者没有修行者，他在做回向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善巧回向，有的时候不能够善巧回向，所以说呢，他们最后得到的这样的结果呢，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很多不同之处的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个佛陀、很多菩萨呢，能够得到如是佛陀和菩萨的果位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回向。把这些善根呢回向到了得佛果、得菩萨果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这个可以说是道果上面去了。有些人呢现在呢还在轮回的时候呢，以前呢也许和这些佛菩萨是一起修行的，但是他们一起修行在做回向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知道善巧回向，那么就将这些善根呢回向给了这个人天福报啊，轮取这个轮回的这个善趣之因等等，从这方面呢做了回向的。所以说呢回向有差别，他们自己所得到的这样一种果位呢也是有差别的。佛所说即如此，这我誓愿如能圆满，我愿将布施、持戒、闻法、修行所得福德尽皆回向众生尽皆回向众生呢，实际上是回向成佛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实际上回向成佛是干什么呢？回向成佛呢也是为了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地方直接讲将善根回向众生呢，实际上呢还是就是说为了度化这些众生吧。从他的这个从他的究竟的果或者他究竟的作用来讲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以 前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这个修法的时候或者在做回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回向成佛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果位而不管众生的，实际上我想要成佛的还是为了度化众生而成佛的。以前呢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这方面的这种这个可以说修法作意呢也是做过一番这个介绍吧，哎，做过一番介绍。所以说呢为了度化众生而成佛和为了成佛而度化众生呢还是有一些的差别的啊，还是有一些的差别。所以说呢为了成佛而度化众生呢好像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佛这个度化众生就成了一种方便，最终呢就想成就一个佛果。而为了这个为了就是说这个度化众生而成佛那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呢成佛呢只是度化众生一个方便而已了，就为了自己能够好好度化众生的缘故呢我才发愿成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不要为自己成佛而回向了，要为度化一些众生而回向成佛，这方面就是比较这个善巧的回向方式。然后呢我愿入无间地狱为众生代受罪苦感受无量苦痛并以之为回向。然后呢佛陀回向的时候呢我愿入无间地狱代受众生呢感受一切的罪苦而且感受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苦痛。然后呢以此呢就是这个回向善根，这个方面也做一番回向。愿以此善根令地狱众生获得人生，那么愿这样我自己不断回向的善根呢愿这个地狱的众生呢能够获得这个人生。获得人生之后呢愿他们得人生后听闻佛陀教法以戒为师，然后呢就是首先回向他们的这个罪业清净，罪业清净之后呢获得人生，获得人生之后呢如果不执于佛法不修行的话这个人生就不称了，就不是并不是这个侠满人生。所以说现在呢在世界上呢有些人生是侠满人生，但有些人生呢并不是侠满人生。所以说呢这个回向众生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得到人生之后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一定要修法。所以说呢继续回向呢他们得到人生之后呢能够执于佛陀的教法。执于佛陀的教法当然有很多方式的，一方面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直接执于佛陀的教法，第二个方面是佛陀涅槃之后呢能够执于到佛陀所化现善知识，像这样的话在善知识面前呢听闻教法，这个方面也是执于这个佛陀的教法。然后呢以戒为师，因为戒律呢像这样的话是犹如大地一样是一切功德的这个基础，如果不守持清净戒律的话自己的善根始终是没办法积累的，所以说以戒为师。愿此等众生终得涅槃。然后呢就是愿这样一种众生呢就是这个通过修行之后呢最终能够获得涅槃。获得涅槃呢有小乘的涅槃呢也有大乘的涅槃。所以说跟随当时这个所化众生的根性呢让他们如愿的如愿的获得各这个三层的涅槃的位。众生业力如若未能灭尽愿我死后堕大地狱。那么这段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就是说我这样做回向之后，那么众生的业力还是没有能够灭尽，还是在恶趣当中这样感受痛苦的话，那么我愿意呢就进入地狱当中代受他们代受他们的痛苦。这个《悲华经》当中呢有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悲华经》和这个地方联系起来的时候呢，意思比较圆，就比较这个完整。所以说让我死后堕大狱地狱的意思呢，就是说愿我就能够去这个地狱当中代受他们尚未消尽的这个业力，愿他们获得解脱，愿我呢去承受他们的业力从这个方面进行宣讲的。愿我身体能成如来微尘数身体，每一躯体皆如三王大，每一躯体能如现今之身躯一般感受苦乐。然后呢愿就说是这个海僧婆罗门还发愿呢，愿我的这个身体呢就犹如变成这个微尘数这么多的身体，每一个身体呢就犹如这个须弥山一样这么大，然后每一个躯体呢能够这个显示如今每一个身体当中的一般的苦乐。实际上呢这个方面还是愿意代受这个众生的痛苦的意思啊，愿意代受众生的痛苦。在《悲华经》当中呢，还是讲过吧。像在每一个身体当中呢，就是他这个每一个身体有须弥有须弥山这么大，然后呢，每一个这个身躯当中呢，能够感受犹如微尘数一样众生的这个苦乐，各种各样的苦乐呢，愿我都能够感受。实际意义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他发了愿了，代受一切众生的痛苦的意思。愿如是之每一身体能于地狱中感受微尘数众生强烈痛苦。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因为地狱当中的这个痛苦呢，是在所有痛苦当中最为这个强烈、最为难忍的痛苦。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如果海僧婆罗门能够发愿每个身体当中能够代受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话，当然恶鬼啊、这个旁生啊或者人道的痛苦呢，肯定更加愿意感受了。所以这方面只是以地狱作为一种这个和这个表示而已。 如是十方微尘世界中，恶利益任何造无间罪、舍法罪及屈辱无间地狱众生，愿我于无间地狱中受诸痛苦，愿此类众生勿堕恶趣，且于佛生欢喜心并从轮回中得解脱，直至去如涅槃城。然后呢，在这个十方微尘世界当中呢，为了利益任何一个众生利益的众生呢并不是这些这个烦恼轻微的众生等等，实际上呢，所利益的众生的话，就是这些这个造无间罪的众生、造舍法罪的众生，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恶业去除无间地狱的众生。所以说，不管是在因为的痛苦，还是在果位的痛苦呢，实际上呢，我自己呢都愿意这个都愿意这个代受。那么以我代受他们的业力的缘故呢，他们就没有业力，他们没有业力，愿他们呢就是不堕入地狱当中，或者已经堕入地狱当中的时候呢，愿他们当即从这个地狱或者恶趣当中获得解脱，然后呢获得人生与佛升起欢喜心，然后呢进一步呢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去除这个无余涅槃。所以说，平时我们在这些这个在回向发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每次上完课，然后呢做回向的时候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吧。现在呢，就是说正在我们听闻佛法，或者正在我们就是感受安乐的当下呢，现在就是这个正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地狱的众生，还有很多旁生啊，很多恶鬼正在感受痛苦。所以说他们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帮助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当然就是发善心，然后给他们做这个回向，给他们做回向，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回向的功德力。通过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吧，通过念诵这些这个金刚句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的加持力，那么当下就很多众生能够从地狱当中、恶鬼当中、旁生当中这些方面的获得解脱的都可以获得解脱。虽然我们见是见不到，但是在通过很多佛菩萨、很多高僧大德的教言当中呢，就是如此记载。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清净心将这些善根以菩提心摄持做回向的话，很多众生呢因此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说首先远离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众生获得无上菩提的果位呢，做一个回向，然后呢分别如果需要观想的话，那么地狱的寒地狱、热地狱等等的地狱的众生需要离苦得乐的，然后乃至于这个六道的众生都需要离苦得乐。所以说呢，自己的所缘呢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呢，就是说，尤其是平时我们看到这些这个现实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牛啊、羊啊等等这些旁生，要给他们念经，要愿他们这个为他们发一些愿的时候呢，愿他们呢马上能够这个离开恶趣的身体，然后得到人生，得到人生之后呢，至于善知识如理如法的修持善法而获得解脱，这个方面的一个发愿的一个回向呢，就是比较圆满的一个回向嘛。所以说，单单是愿这些这个恶趣众生从恶趣当中解脱出来，然后解脱出来又怎么样呢？解脱出来之后呢，他也许变成个善趣众生，但是变成善趣众生，如果你没有继续这样为他发愿回向的话，他也许就变成一个一般的人生了。所以说没办法持续佛法，没办法持续善知识。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给他发个这样一个愿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三宝的摄持力呢，自己的愿这样成熟之后，对众生也是非常大的必要性的。所有十方刹土所有十方微尘刹土中以前世业力感召有众生生于烧热地狱及烧热地狱、嚎叫地狱、大号叫地狱、众合地狱、黑尘地狱、伏魔地狱中，有众生堕于旁生、阎罗世界、贫穷夜叉而食肉苦于诸类中，愿他们再不堕落，而我则愿堕入诸恶趣中，唯愿他们得解脱。然后呢，就是通过前世业力已经堕到地狱当中，已经堕到这样一种旁生道当中，已经堕入鬼道当中的这些三恶趣的众生呢，愿以此三根力回向之后呢，愿他们不要再继续堕落，然后呢让他们得到人生乃至于解脱，然后我自己呢可以入地狱当中，愿他们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佛陀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发愿的时候呢，众生的诸苦自己代受，愿将安乐施于他人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表现吧，这样的菩提心的表现。实际上呢，所以说呢，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有很多这样这个自他相关的说法，实际上也是来自于佛经的这个教授，还是来自于佛教的教授的。所以说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很明显呢，就发愿要代受无量无边众生的痛苦，愿他们获得这个安乐的。人中聋哑无舌无脚无手神志不清者，造此诸业之人，或感受此种果报之人，尚有食不尽分众生，愿此类众生皆能于各自所处位置而得解脱。那么像这样的话，人中有这些这个可以说这个盲聋喑哑等等这样的人，然后呢就是这个缺少诸根的这些或者神志不清的人，然后呢 造相当的话造此这个诸业的人感受这种果报呢，愿自己所造了个善根回向给他们的时候呢，让他们马上就能够在各自所处的位置或解脱。比如说呢，他处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哑巴的位置，处在哑巴位置的时候，正在处在这个位置的愿正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得到解脱，马上呢他自己就获得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尽辩才，或者能够获得正常的这个这个舌根，然后就是无手无脚，正在无手无脚的时候愿这个善根回向给他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就是从这个无手无脚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如若未能灭尽他们业力，则我愿堕入无间地狱。如果我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回向还没有办法灭尽他们的业力的话，那么就愿我自己呢堕入到无间地狱当中去，或者说愿我自己呢可以说是这个去感受他们的痛苦吧。这个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呢，就说是什么呢？就方面就是愿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愿力成熟吧，愿我的愿力成就。如果我愿力没有成就，那么我就是气狂如来了，那么我就自己的愿意堕到无间地狱当中去。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发愿是非常猛烈的一种发愿。所以说这个愿力的务必要实现的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态度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我做了回向，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那么我就去代受他们的痛苦。他们有两层意思呢，可以理解的。而我得菩提果位时，若未能满此类众生愿，则我愿与无边轮回中恒时于地狱、恶鬼、旁生、夜叉、飞天罗刹、人间感受种种痛苦。若我愿众生得菩提之誓愿能满足，则我现前如来正等觉智慧，请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如来为我加持，愿我获得智慧。然后如果我的愿望能够成办呢，就请求十方这个这个佛陀的这个十方佛陀呢为我做加持，愿我获得智慧，愿我的这个誓愿呢一定能够这个成熟。世尊，我如是发愿广作如来种种事业，若我与贤劫人寿120岁时现前如来正等觉果位，则请世尊赐予我获无上正等觉菩提之受记。然后呢，就说好像波罗门就在这个佛陀面前发愿，如果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望能够实现，能够在人寿120岁的时候能够成佛的话，那么愿佛陀当下赐给我受记。然后在《悲华经》当中还讲了，如果我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在这个就祈愿呢，就是在这个整个众会当中，除了宝藏如来之外，那么其他的一切众生呢，全部就是泪流满面，然后呢，全部在这个他面前呢做顶礼、做赞叹，然后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愿显示这样一种瑞相。然后呢，发了这个愿之后呢，这个海神婆罗门如是发愿已，除宝藏如来外，所有在场天界、地面中之人天、飞天等世间众生纷纷落泪。且五体投地顶礼海尘，并说这个方面也是他的发的誓愿吧，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省略了，但是在悲华经当中他也是这样的一种发愿力。如果我愿力能够成熟的话，那么就愿除了宝藏如来之外的这一切人呢，可以说是这个纷纷落泪，然后呢就是在海尘婆罗门面前顶礼做赞叹，他有这样发愿。那么通过他这种愿力愿力的加持，第四力的加持的缘故呢，那么在这个在众会当中，除了宝藏如来之外，所有天界的人、地面的人天、飞天等等一切众生呢就纷纷落泪的，而且在这个海神婆罗门面前呢五体投地，然后并说道：大悲尊者，你之正念深奥无比，且对无边众生生大悲心，发甚深广大誓愿，能以如此广大强烈之悲心利益众生，并以摄受造无间罪等难以调化之中，又能以如此坚韧之耐心护持誓言，我等均已了知，你实为众生妙药，归依处无偏亲友，你为解脱众生一切痛苦而发誓愿，愿你如愿以偿，愿宝藏如来能赐予你无上菩提受记。然后呢，其他众生呢就对这个海神婆罗门这样做了一些赞叹吧，然后说赞叹他的这个正念呢非常的这个深奥，而且他的大悲心呢非常的广大，发下这些誓愿，愿这样一种这个誓愿能够成熟。然后赞叹的时候呢，说海神婆罗门呢是众生的这个妙药众生的妙药，一切众生的妙药。因为像这样的众生呢就有身心二病吧，众生有身心二病，其中的这个身体的病呢可以通过 间的良医呢可以遣除，但是呢心理上的这种贪嗔痴啊等等这样的疾病呢，就是世间的良医呢是不能为力的。所以说呢，真正能够善调众生身心二病的，这样的话唯有佛世尊啊、唯有佛世尊的。所以而海神婆罗门他发愿呢，就摄受一切清净不清净的众生全部摄受。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这个教法下面呢，有上至这个等觉菩萨、实地菩萨的说话啊，还有而且呢还有下至这个造无间罪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说话吧。所以真正呢，就是说一切这个众生无边的这个妙药呢，像这样都能够成为一切众生的妙药呢，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大菩萨所发的这个大悲心呢，才真正成为一切众生的这个妙药，能够治愈一切众生的身心二病。然后也成了一切众生的归处，无边的亲友。为什么叫无边亲友呢？因为他对一切这个清净的众生和不清净的众生呢，实际上都已经摄受了，所以说没有偏在这个这个清净的所化当中，没有舍弃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的所化的缘故，所以说称之为真正称之为无边亲友。那么为这个一切众生而发的誓愿呢，愿能够成愿能够成熟，愿宝藏如来能够受记。轮回王福伦王则涕泪纵横于海城婆罗门脚下顶礼，且作坐骑赞叹，其哉极为深奥，如来不住安乐，汝具度众悲心，我实无法比肩。那么就是这个福伦转轮王呢，他在听到海城婆罗门所发的誓愿之后呢，他非常的这个感慨，然后呢就是涕泪纵横呢，在这个海城婆罗门脚下的做顶礼，然后呢就是这个通过偈颂的赞叹，他就是其哉非常稀有，你这个所发的愿呢非常的深奥，如来不住安乐。如来不住安乐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你自己呢不顾自己的安乐意思啊，不顾自己的安乐，而其他的这个菩萨他们愿意啊，就说是什么呢？愿意就说住持清净的刹土，愿意调化这样清净的众生，实际上呢对自己的安乐方面呢显现上面还是有所担子的。但是呢就是海城婆罗门呢，他发愿摄受这个着实众生，所以说呢根本就不顾及自己的安乐的，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赞叹，如来不住安乐，汝具度众悲心啊、像我这样的一种这个人呢，实际上没办法和你相比的。观世音自在亦亦诵偈赞叹，汝为贪有情，诸根即调伏，诸根或自在总持智慧障。那么汝为贪有情，汝为贪有情呢，这方面呢可以说从字面上看来就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的。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有情呢都是具有各种各样的贪执，但是你自己的没有贪执啊，这个方面汝为贪有情，这个为贪呢为贪这个两个字呢，我们按照这个《悲华经》呢来讲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汝为贪有情，其他众生呢都有各种各样贪执心，但是你呢没有贪执心，尤其你自己对自己的利乐呢没有什么贪执心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利的。然后从如果从另外角度来讲，汝为贪有情呢，也并不说贪执这些其他的这个有情，没有贪执其他的这个清净的所化等等这样的有情，所以说你的这个诸根呢就是这个非常调伏，你的诸根呢获得自在，愿以啊，他这个地方就是愿以获得这个总持智慧的保障，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总持智慧障的这个方面不是都愿以获得，这样的话不是很明显，那对照《悲华经》的时候，愿以能够获得如是的总持如是的这样一种智慧的保障的意思。大势至等菩萨众也各自承继以作赞叹，其余眷属皆五体投地合掌称颂，各自作记以为赞叹。然后呢后面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啦等等，像这样的菩萨呢都是各自的可以说是这个对海城婆罗门顶礼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做了记颂赞叹这个海城婆罗门的这个大悲心这个无比的大势愿力。海城婆罗门此时于宝藏如来前右膝着地，当此之时，整个大地震动，除巨大声响，从此乃至十方微尘数如来刹土，皆震动且除声响，十方所有如来注视不注视刹土，均显现极大光芒，降五颜六色缤纷花雨。然后呢，就是说在这样发愿的时候，想要在这个海城婆罗门想要在宝藏如来面前得到受记，所以说呢，右膝着地可以说是这个跪在这个海城跪在这个宝藏如来面前。在这个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誓愿力，然后通过他的福德力，通过这样诸佛的加持力吧，所以整个大地震动，然后在这个十方刹土当中，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的这个地方呢，都显现了极大的光芒，然后降下了五颜六色的缤纷花雨。诸刹土中菩萨众去于住持各自刹土之如来前，详问缘由，诸如来一一告知道。 就是说针对这些有佛住世的刹土当中呢，这些菩萨见到这些瑞相的时候，大地震动啊，或者是降下这个话语的时候呢，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办法观察这个到底什么原因，所以说想要知道这个详细的研究的缘故呢，都去知道这个各自这个刹土的如来面前呢去请问，然后呢诸如来呢也是一一做回答。于一句清净正念世界中有一宝藏如来，此如来前有一句大悲心菩萨正发愿，宝藏如来又为其受记故显现此等妙相。宝藏如来即将为这个海藏波罗们受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有在这个受记的前夕，然后呢就是这个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妙相。众菩萨皆问此位菩萨何时发菩提心，要行菩萨行。诸如来答道，此具悲心之善男子，现今始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现今始发无上菩提心呢，好像就说以前没有发，现在呢正在发这个无上菩提心。那实际上按照这个罗婆罗门戒白莲花论最后的这个观点看起来的时候呢，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有很多次出发心很多次出发心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是真正第一次发起利众之心的有些时候呢就行持了菩萨道很久之后呢，发下像这样五百誓愿这样一种清净的菩提心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是不是从他摄受着实刹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是始发这个无上菩提心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海藏婆罗门呢他也是这个九修梵行九修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大尊者。所以说不能够按照字面上真正理解成第一次发起无上菩提心不能从这方面理解的。东方刹土中有一刹土名为宝吉，住持此刹土之宝月如来交给宝顶菩萨，月顶菩萨皎洁无垢美丽月亮花，且令其传语于海城婆罗门，大智者你善妙非常，称你皎洁无垢美丽美丽月亮花，大智者你出发之菩提心，因其大悲心之力，令十方世界微尘数刹土皆传出美妙声音，众人称赞称赞你或以大悲尊主之名号。大智者，你未来以大慈大悲心所发誓愿，愿你具足大悲，你会再三树立慈心，甚传无数劫中与无量佛刹中，你之美誉都将传遍四方。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宝吉刹土当中，像这样宝吉刹土当中呢，就是这个宝月如来可以说是这个为了特意赞叹可以说海神婆罗门的这个殊胜大悲心，所以说呢令宝顶菩萨和月顶菩萨两大菩萨，就是说很多世界在这个佛面前都有两大菩萨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宝月如来跟前呢最大的菩萨呢是宝顶菩萨和月顶菩萨，然后呢就是佛陀交给他们美丽的月亮花，然后呢并让这个像这样的能阿菩萨呢传语给这个海神婆罗门，对他做了很多殊胜的赞叹。释迦牟尼佛名为大悲尊主，像这样的名号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为什么我们说叫做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叫大悲尊呢？实际上呢就从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大悲尊主。大智者，你劝发菩提心之众生也将得佛受记，并于其他刹土中示现成佛，成佛后亦会赞叹你助其成佛之功德，以上述三种理由，你将善妙非常。宝月如来如是令宝顶月顶菩萨传语于海城婆罗门。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海城婆罗门所发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誓愿，受到十方诸佛的这个赞叹，然后十方诸佛呢也纷纷遣送像在他们跟前的这些这个大菩萨呢，然后呢携带各种各样的鲜花，然后到这个世界当中呢，来对这个什么呢，来对这个海城婆罗门供养，然后呢对他做这个殊胜的赞叹。两位菩萨及其他九亿两千万菩萨来到宝藏如来与海城婆罗门前，并按宝月如来所述如实相告，然后呢两个菩萨可以说是这个接受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来到这个世界想要就说这个赞叹的时候呢，其他的还有九亿两千万菩萨呢都想随喜来看一看到底是这样一种这个发起这个殊胜大悲心的菩萨的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像这样他们来到这样一种这个世界之后呢，他们也是成了各自的神通吧，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刚刚出发呢，这个时候这边就已经这个到达了这个刹土当中来了。所以说呢这些这个 两位菩萨和九亿两千万菩萨到了宝藏如来面前做顶礼做供养之后呢，就看到在这个海会，就说这个佛陀的海会这个像这样的当中的话，就是很多眷属对这个海僧婆罗门呢在做这个顶礼，在这种赞颂他们就想肯定这个中间这个尊者呢就是大悲尊者，所以说他们就说把这个莲花，把宝莲花就说这个这个送给这个海僧婆罗门的时候呢，就按照宝月如来所述的如实的相告就是赞叹就是赞叹大悲菩萨的种种这个话语。童子南西北方及上下诸方如来一遣众多菩萨乘花相赞，详细经过原经中有广述，在此恐烦未录，如欲了之请翻查原文。而此时三乘根基众生如稻田一般遍满现场，无量花朵变成花雨降雨，如来不住四刹土中，且从中传出三宝六度十力四无畏等法语。那么此时三乘根基众生如稻田一般，如稻田一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在大地上面呢，就是说遍满了这些这个稻谷啊，就是这些这个这个稻芽啦，或者遍满了甘蔗啊，遍满了一切植物吧，反正意思就是说是在这个整个会众当中呢，犹如大地上面呢，就是遍满了很多植物，有些地方是竹林啊，有些方面是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稻谷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甘蔗啊，反正就充满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东西一样。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可以说当年的法会上面呢，三层根基的众生呢，也犹如这个像这样一种植物遍满这些大地一样，遍满了整个现场。然后呢，无量的花朵呢变成了这个花雨，降雨这个如来不住世的刹土，或者说是降雨不住世的刹土当中。然后呢，从这样一种这个花朵当中呢，传出三宝声音，然后六度十地的声音，四维的法语。为调化众生而来此世界之，在场大菩萨众听闻此法音宣流后，以海城发愿力、如来加持力等持力而欲于此安住闻法。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不是前面讲到这个很多很多刹土当中，如来没有住世。如来没有住世，那么这些花朵呢，就是降到了这些这个如来不住世的刹土当中，从中传出了种种的法语。那么在这个刹土当中，虽然没有佛陀住世，但是有很多大菩萨，有很多大菩萨在这些地方呢，就是等候因缘，然后呢度化这个众生啊，可以说调化众生。所以说，在这些佛陀不住世的刹土当中，有很多这样一种大菩萨实际上安住。然后这些大菩萨听到这些花朵当中所出现的所传出的三宝声音啊、六度十力四维的法语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些为了调化众生住在这些无佛住世的刹土当中呢，为了听闻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佛陀的妙法，或者是为了这个来见一见大悲尊主大悲尊主呢，所以说呢，也是这个乘他们的神通来到了宝藏世界的跟前。他就是这段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海神婆罗门的发愿力啊，如来加持力等持力，那么来到这个刹土当中，想要安度闻法。海神婆罗门以皎洁离垢月亮花等种种宣花供养宝藏如来，且请求道：尊者，宝藏如来，请赐予我或无上圆满正等正等觉受记。好像波罗门将这样一种宣花供养了这个佛陀之后呢，然后呢就说是在请求佛陀呢赐予他这个殊胜圆满的受记。下面呢就是讲如白莲花之殊胜大愿，然后就开始这个赞叹就是开始赞叹海城波罗门所发的誓愿呢，就犹如这个白莲花一样的这个誓愿，而其他菩萨所发的誓愿呢，就像一般的宣花这样一种誓愿。所以说呢，宝藏如来呢将这些这个纷纷取受清净刹土的这些菩萨呢，就是这个安立成犹如宣花一样的菩萨。然后呢，像这个海城婆罗门或者遍入风尊者这样的一种菩萨呢，安立成犹如白莲花一样的这个菩萨。白莲花呢和一般的这个一般的宣花呢，它从它的这个功德啊，从它的圣妙来讲是没办法相比的。同样的道理呢，真正发起的犹如白像这样的话，就是海城婆罗门和其他的菩萨所发的誓愿呢，也是没办法相比。从这个方面做了这个殊胜的赞叹。此时宝藏如来如于奉送灯火等持，入定后整个如来刹土变为七宝所成之世界，所有山草木大地皆转为七宝之地。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为了显示他这个种种发愿的殊胜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宝藏如来入于这个奉送灯火等持。那么这个入这个定之后呢，整个世界呢由这个不净的这个土石所构成的世界呢，变成了这个七宝所成的世界。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山草木大地呢，全部转成了这个七宝之地。以前呢，这些这个土石啊、瓦块啊等等呢，像这样都不显现了，变成了这个七宝之地的这个世界。从各个刹土而来之听法 法众因各自观想之善法不同而分别变为不同声色，有身体变为黄色，身体变为白色，种种色彩各有不同。那么通过他们自己观想的善法不一样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们的身体呢，这个时候通过佛陀入定的缘故，那么跟随他自己的意念呢，有的时候呢变成有些这个菩萨的变成黄色，有些的变成白色等等很多很多色彩，然后他们的身形呢也变成了不同的形状，他们的身形呢就是变成不同的形状，而且这些菩萨呢都见到自己的身形呢就是这样一种形状，那就是这样的形状，所以说呢有身形如分火、虚空、云雾、水、山、梵天、第四天、宣花、大鹏、狮子、日月星辰、鹫鹰、狐狸等，那么就说他们都见到自己呢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颜色，变成这样一种这个狐狸等，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不同的这个形状吧。作为自身变化如此，众生所见如来身相亦各不相同，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是自身这样变化，而且见到这个佛陀，见到如来呢所变的这个身色啊，变成形状也是和自己的一模一样的啊，和自己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一模一样的，众生所见如来身相亦各不相同呢，对话经当中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但从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自身有这样的变化而就是说其他的众生所见到如来呢也是都不相同的，但是没有说这个地方就没有说这些这个他们见到了佛陀的身相和自己的这个这个身的颜色和自己的这个身相是一样的，在这个藏文译本当中呢就是不明显的。海城婆罗门见宝藏如来住于几前由七宝所成居千叶之莲花中，所有大地虚空中众生亦如是目睹，各自面前皆有如来如此住于千叶宝莲宝莲中。那么在这个当场的很多众生呢，有些是这个结跏趺坐的，有些是这个站立的，所以说呢有些是在大地上，有些在虚空当中，他们也是见到了，各自见到这个什么呢，各自见到自己的面前呢都有一个这样一种不同身相的如来安住在自己的面前，每一众生皆同样作意，如来在我面前垂念我，且为我说法，所作意皆相同。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段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呢都认为只有我面前有一个这样一种如来，然后呢佛陀呢只是为我一个人这样传法的，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只是我能见到这个佛陀，其他众生都见不到，所以说呢他又还有一层这个意思，所以说所作意呢都是相同的。宝藏如来对海城婆罗门说道：“善哉，婆罗门，你以大悲心利无边无际众生，你能照彻整个世界，皆源自你之大悲心。所以说呢，在菩萨藏当中呢，就是这个大悲心呢是非常关键的吧。这个时候呢，宝藏如来对海城婆罗门赞叹的时候呢，也是首先赞叹了他的这个大悲心。月城菩萨在这个入宗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赞叹其他的佛陀啊、本尊呐、这方都没有赞叹，单单就是在这个大悲心方面做了赞叹。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大悲心在大乘当中呢因为就是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显示他力为主的缘故呢大悲心是上首的智慧呢就是这个他这个附属，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每个众生当每个众生的那个升起这样一个清净的大悲心的话绝对是最为善妙，而且是菩提道的第一步。善哉，海神婆罗门，如圆满花树，有各种色，有各种味，有各种触。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圆满花树，圆满花树有各种色各种味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花园当中，在一个花园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花树有各种各样的花树的意思，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花树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各种各样的味道，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触，树根茎叶均为妙药，有些花之颜色味道能便于100由旬，有些便于200由旬，有些便于300由旬，有些这个传遍四大部洲。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宝藏如来呢首先通过比喻吧，首先通过比喻就在这个花园当中有各种花树，这些花树呢各种颜色都不一样，他们自己所发出来的这种药香呢也是不一样的。他从这个比喻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像这样的话发心的菩萨也是这样的，在很多很多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众会当中呢，在宝藏寺当年这个法会上面呢，也在这个整个法会上面有很多很多众生，很多众生呢发愿呢，他这个住持清净刹土啊，住持不净刹土啊，或者就是说住持这个五浊恶世啊等等，有这样很多差别，所以说呢通过他们自己的发愿力呢所调化的范围呢也是有广有这个狭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嘛。所以说像这样首先讲这个比喻这些比喻当中就是在花园当中有这些花树，花穴当中呢他们自己的颜色啊，或者他们自己能够他们自己所传出来的香味呢也是不相同的。 无眼之人常吃花味，可得明目；耳聋者常后能得耳聪，身体残障者常后能得所缺乏生根。然后像这样的话，花树呢，就说是不管是什么样，反正能够见到了，或者能够尝这个味道，能够闻到这些这个香味啊等等，反正呢，各随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都能够得到不同的利益。如果是这个盲眼的人吃了这些这个花就是这个尝了花味之后呢，可以得到明目啊等等，反正呢，跟随自己的意呢，都能够获得种种的圆满。这方面就是暗示呢，就是暗喻。实际上呢，这些菩萨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反正就能够接触到他。能够接触到他的话，如果你这个无眼的话，就能够得到眼；然后如果是这个耳聋了，就能够得到耳聪啊，或者反正从方方面面呢，都能够得到种种的这个教化，都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的意思。此花味能治以404种病为主治一切病，任何精神失常、昏厥、昏沉、不省人事、疯狂、心散乱、丧失正念之众，皆可据此花味而得正念等各自所发扫智慧。那么其他的很多各种各样病的这个众生，如果能够接触、能够尝了这些这个花味呢，都能够这个随自己的所欲呢，可以说是这个获得种种的这个安的种种的智慧。所以说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吧。反正呢，这些菩萨、这些佛陀所调化的众生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烦恼啊、有这个或者有些烦恼比较深重，有些烦恼比较微薄而已。所以说，这样的一切众生呢，随菩萨和佛陀的调化呢，各随各的这个这个可以说因缘的，都能够得到种种的这个安乐。反正自己相续上的种种的烦恼的，都能够得到调伏，最终获得安乐的意思。中花树中。中花树中有以坚固白岩树，乃由金刚制成，蓝宝石根、金叶、石金宝花须、红珍珠花蕊，高可84000由旬，宽100000由旬。此白岩之灿烂色泽，扑鼻芬香，便与十方微尘数刹土，所有刹土中争斗受疾病折磨，身姿不全，精神不正常，昏厥，睡眠疯狂，丧失正念，心散乱之众生，观此白莲树之花色，闻其香味，即可灭除疾病等各种痛苦，并获正念。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花园当中呢，有一种这个这个白莲树。这个白莲树呢，它的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高呢是84000由旬，然后宽呢是100000由旬。像这样的话，它自己通过这样一种白莲花所发出来的菩提芬香呢，可以遍于十方微尘数刹土。所以说呢，在这个所有刹土当中，能够闻到这样一种香味的众生呢，都随其所愿的获得种种的功德，并且获得正念。这方面就是和这个白莲树的这个功能呢，就和前面的这些花树，或者他们高100由旬啊，他们的这个味道能传100由旬，乃至于能传四大部洲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白莲花树，它的功能就要这个大得多了啊，就要大得多。所以这方面也是暗喻呢，像这样和海城婆罗门所发了个大愿。所发大愿，因为他所发的这个愿的这个众生呢，是遍一切清净和不清净的这个众生的根性，他是遍一切这个刹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表示呢，就是这个海城婆罗门他自己所发的愿呢，实际上是利益一切众生，和其他的都不相同。有众生已死之后，身体尚存，接触白莲花之色及味后，生命即开始复苏，能见自己亲朋好友，并能与之去于花园中享受，并能安享世间五妙欲。那么就说再说白莲花的功德，白莲花的功德，如果有些人死了之后呢，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去焚烧，还没有腐烂。然后呢，接触到了这个白莲花的这个色及味之后呢，那么开始他是可以说生命开始复苏，或者说他又从死亡当中呢重新这个活过来，然后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呢就继续呢安享世间的这个妙欲，于其死后能转生梵天，并长久住世，且再不会转生于别种界去。那么就是说，与其死后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一种业力已经决定了，已经真正成了一个定业的时候，必须要死。如果是必须要死，那么死了之后呢，通过这样接触白莲花树的功德，那么他自己呢就转生到梵天，然后在梵天当中呢就长久住世，然后呢不会再转到别种界去当中。这方面就是这个接触白莲花树的这个殊胜功德。婆罗门，从此莲花树即可了知在座大乘根基众生之聚会情况。 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前面以上呢就全部在说比喻。那么应该知道呢，就婆罗门，他就说海神婆罗门应该知道呢，从紫莲花树，就是说从这前面我讲到了，在这个一个这个花园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花树啊，这个方面就能够知道呢，在这个在座的这些这个众会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可以说发愿的情况吧。有些发愿是一般的发愿，就是清净刹土；有些呢，又是白莲花树一样的这种发的非常清净的愿。所以说这个在座大臣根据众生的聚会情况，就是他的意义啊，就是他的意义。阳光普照下枝，盛开鲜花，分外耀目，艳丽。有花树高可一百由旬，有花树高可一千由旬，皆能遣除众生各种疾病。然后如果就是说是要具足这个这样的花树，而且又是得到阳光普照的话，这些这个花树呢就纷纷开花之后呢，这些这个鲜花这个方面的这个鲜花就是它就可以说显现成这个分外耀目艳丽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还有呢，有些花树呢高达100由旬，乃至于1000由旬，那么这样一花树同等可以遣除各种疾病。如是当空，如来亦如是出现于世间。日光照耀下，各种鲜花分成亮丽，且能灭除种种疾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佛陀就好像这个日光一样，佛陀一样的日光一样呢，就通过佛陀的加持力，在座的这个各大菩萨呢，纷纷发起菩提心，纷纷发起这个度化众生的誓愿。像这样的话，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鲜花呢，就纷纷盛开了。佛出世后，大悲光芒遍照一切众生，启开众生心地，使之行持三福德善业。海城婆罗门离异令无量无边众生行持菩萨行，此等众生与我面前做供养，且发愿各自住持清净或不清净刹土，我亦按其意愿为之一一受记。那么这些众生在佛陀面前供养发起菩提心呢，实际上还是海城婆罗门劝请。海城婆罗门劝请之后呢，他们就得到了佛陀的这个受记。三男子在我面前发愿住持清净刹土，调化容易教化，心地清净，有一定善根众生的菩萨，不为大菩萨，也不算大真实。那么就说这个宝藏如来对海神婆罗门呢这样做教诫吧，在我面前发愿的这些菩萨，反正呢只要是愿意住持清净刹土，调化那些就是容易调化的众生，就是他们的心相续非常调柔，这些众生愿意调化他们的这种众生的话，那么还不算是大菩萨，也不算是真正的大真实的菩提心。此等菩萨非以大悲心心所摄受众生，有像这样并不是大悲心和心所来摄受众生的，亦非以慈悲心令一切众生求无上菩提，他们自己住持清净如来刹土，舍弃悲心，实不精进不精通智慧发心。就是说像这样的菩萨呢，他们自己愿意住在这个清净的刹土当中，然后呢就舍弃了这个悲心。舍弃了悲心呢，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哪个佛陀没有悲心呢？没有一个佛陀的悲心不是圆满的。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个显现的事业上面讲吧，从他们各自所显现调化众生的事业呢，只是调化这些清净众生，而其他的这些这个可以说烦恼非常深厚的众生呢，就没有被调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没有悲心，但实际意义上呢，没有哪一个佛陀是没有悲心的。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发心的菩萨角度来讲，他们的悲心不圆满，然后呢不精通智慧不精通发心，也就是说呢没有精通自己善巧方便没有精通这个平等的智慧。一方面是不精通智慧的它的真实的含义呢，就是说没有精通这个平等智。什么平等智呢？清净刹土和不清净刹土，轮回和这个涅槃呢，或者就是说这个烦恼深重的众生和这个可以说烦恼轻薄的众生，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一样的。菩萨发愿呢平等调化，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些菩萨呢还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精通众生根基平等的这种智慧，也不具备这样一种善巧的这个发心。因任何舍弃声闻缘觉三恶趣善根具足众生之菩萨，只知自己住持刹土，宣说唯一大乘法门，祈求长久住世，与心地清净，容易调化众生前宣说佛法。他们如此发愿，实乃不精通智慧发心，不可称之为大菩萨。那佛陀为了就说有必要的，上面为了就赞叹海城婆罗门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发心，所以说对前面这些这个发愿手持清净刹土的这样的菩萨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有一种这个轻微的个呵斥就是说不是特别的赞叹的。宝藏如来原地伸出手掌，其五指发各色数个十万束光芒，此光芒照遍 所有世界，造彻所有如来刹土，其中有一世界名为母子刹土，其土众生人寿十岁，身量丑陋而不庄严，具足不善业，身量高，母子许。可以说宝藏如来这个时候为了显示在他方刹土当中呢，也有像海城婆罗门一样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或者说为了显示宝藏如来在因地的时候呢，他也是发愿受持这个五足二世五足刹土的。从这个方面呢就开始示现这个神变，示现神变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各个刹土当中呢，其中有一个世界叫做母子刹土。那么母子刹土众生呢人寿是十岁人寿单单是只有十岁的，在壁画经当中讲的人寿人寿三十岁吧，保障就是在这个《悲华经》当中讲是三十岁，但是在藏译本当中讲的话，人寿是十岁，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寿量是非常非常短暂的。身量，而且身量就是这个非常低矮，而且非常丑陋不庄严，具足不善业，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因为人寿只是十岁，而且身体丑陋，就是说明他们本身呢就是这个善业缺乏，然后呢就不善业呢是比较兴盛的。身量高，母子许。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圆满正等觉，号喜心如来，身量为真实众生一足高。若以母子刹土众生量之，则此喜心如来高可一肘又七指。喜心如来现在住世，且为四众眷属宣说佛法。那么在这样一种刹土当中呢，喜心如来已经就说这个心境成佛吧，刚刚成佛之后呢，然后呢为众生可以说宣讲佛法的。所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宝藏如来显示神通，就是显示这个本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无字刹土只有他们的这个一般的人寿呢只有十岁的，一般的人寿只有十岁。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宝藏如来这个喜心如来刚刚成佛的话，确实是刚刚成佛，因为他本身的寿命就非常短的。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刚刚成佛现在住世，那么还为这个四众眷属呢宣说佛法，那就比丘尼这方面的四众眷属都是具备的。那么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这个娑婆世界看的时候呢，有些其他的这个是佛陀啊或者眷属的身量特别高，而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呢，从他的寿命看起来的时候呢，120岁或者是100岁这样，而且身量呢也是这个不是很高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其他刹土看起来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住持的刹土的人民的寿量也是非常的这个短暂，然后他们身量啊也是非常的就是这个低矮，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容貌不庄严，也具足很多这样一种不足的地方。所以说和喜心如来的刹土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有这个什么相似之处的。所有在场众生此时皆目睹母子刹土世间如来眷属景况。宝藏如来说道，喜心如来无数劫前于宝伞如来前触发无上菩提心，并劝请无量无边众生亦同时发菩提心，此等众生且在宝伞如来前以各自不同意愿发愿住持清净不清净刹土。那么当年呢，就说喜心如来在这个宝伞如来面前也是像海神婆罗门一样，然后呢劝请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起菩提心。他自己所劝请的这些众生发菩提心呢，按照自己的意愿，有些愿意住持清净刹土，有些愿意住持不清净刹土，就像这个时候海神婆罗门就说这种情况一样吧。当时这大众生也劝我出发菩提心，大众生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吧，有的时候大众生，有的时候大沙朵，有的时候是大菩萨。所以像在当时这个大菩萨大众生呢，就是以后的这个喜心如来呢，他自己呢也是劝我出发菩提心，劝我这个我呢就是宝藏如来，也是劝宝藏如来的最初发起菩提心。我即于宝藏如来前发愿，欲于五浊兴盛刹土成佛。宝藏如来来以善哉赞我，并赐我受记。当年宝藏如来在这个宝伞如来面前发愿的时候呢，也是发愿住持五浊兴盛的刹土。当年呢，宝藏如来也是给予了赞叹，令我驱入菩提之大山之势，就是这个后面的一个喜心如来吧。他呢就说当时发愿欲住持五浊兴盛烦恼出大之刹土，欲调化难以教化之造无间罪业不善业轮回心相续，驱入轮回生愿众生。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和这个时候海神婆罗门所发的誓愿呢就是非常相近的啊，也犹如这个白莲花一样的一种这个发心吧，有这样一种发心。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当年呢也是这样讲过，如果能够看到我发了500大愿呢，后面的随些众生呢也能够就是发愿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学习这样论点的时候呢，那么还是应该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当年所发的这个誓愿一样， 然后呢取受这个五浊恶世的刹土啊，就是取受这样罪的什么地方的这个众生最难调化，什么地方的众生他这个善根呢最为薄弱的话，那么这一类众生实际意义上是最需要调化的，最需要调化的就是这一类众生。那么其他的很多就是清净刹土的这个菩萨呢，实际上按照他们自己的能力来讲的话，已经不会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去了，已经不会再入轮回了。按照他们的这个像按照他们的修法来讲的话，也可以很快可以成佛的。那么最需要调化的就是这些不知取舍的，就是这些造无间罪的，就是这些烦恼非常深厚的众生呢，最需要调化。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既然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的话，也应该按照佛陀以前所发的誓愿呢，应该这个住持这个五浊兴盛的刹土，也就是说发愿我们以后在成佛的时候呢，对这类众生呢尤其需要摄持。那么实际上从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学了很多佛的功德啊，除了这些之后呢，实际上你成佛之后住持不定刹土，对你自己的相续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苦恼的，身体也没有苦恼嘛，心也没有苦恼。所以说在这个身心都没有苦恼的情况下面呢，又能够知道轮回和涅槃本身就是平等性，本身就是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住在这个刹土当中调化众生啊，对你自己来讲不会受到任何的这样一种痛苦啊，不会受到任何痛苦，只不过是在出发心的时候呢，担心自己以后成佛之后住持这样一种刹土这么多难化的众生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些都是多余的担心的。我们学了很多这个经论之后呢，就知道佛的境界确实是不可思议了。即使是我处在这样一种犹如比如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母子刹土当中，在这样一种刹土当中度化这么难以调化的众生的话，对佛陀对喜心如来他自己的相续来讲，确确实实丝毫一刹那的痛苦呢啊不会感受的，也不会有丝毫的疲厌心。所以说呢，在佛陀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说住世十岁和住世无量劫，从他自己的境界来看没有任何差别，确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我们就认为呢，好像住世很长就很好，然后住世很短马上去入涅槃呢，是不是就是这个不太圆满？但是从宝藏如来地方所宣讲的赞叹文来看的时候，实际上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也要像佛陀一样发愿住持五浊刹土，这些道理不清楚或可以说不甚去定解的话，还是心有疑虑的。但是呢，如果从学习了很多经论啊、这方面升起这个对佛陀的这个功德的了解之后呢，那么我们愿意发愿住持不净刹土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畏惧没什么。只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讲，为了暂时能够获得这些这个不退的果位，像这样的话暂时往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誓愿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善妙的。所以说像这样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喜心如来当年发起这种殊胜的大悲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当其发愿时，受此等众生死十方无量无边诸世如来皆遣使者赐予善哉赞叹，并称其为大悲光寂尊者。此为善知识利益众生之大菩萨，大悲光寂尊者如今与母子世界众多母子生量众生中最近视线成佛，此一走高之喜心如来正为母子高，而且人寿十岁之众生广转法轮，曾受其劝化而出发无上菩提心，现今已成佛之十方无量无边如来均前使者供养喜心如来宣发。然后当年在法会上面就喜心如来劝告他们呢，劝请他们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这样一种菩萨呢，现在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呢，看到母子如来现在已经成佛之后呢，然后遣使者送供品，然后呢赞叹来供养这样一种供养这个喜心如来。阿僧婆罗门，你应降观有如来与清净刹土中摄受清净众生，而喜心于不清净刹土中之五浊兴盛众生前示现成佛，在人寿短暂的世界做如来事业，在诸如来舍弃之声闻圆觉前宣说佛法。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应该了解，应该详细观察。实际意义上呢，清净刹土当中，时候清净众生的佛陀；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犹如喜心如来一样的不清净刹土当中，摄受这个五浊兴盛众生实现成佛呢。实际意义上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人寿短暂的世界当中做如来的佛事，然后呢，在这个和其他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和其他清净刹土没有什么差别的。然后呢，还有呢，在这个如来舍弃之身闻圆觉前宣说佛法，就像前面我们所分析一样，实际意义上真正佛陀是不是真的舍弃了这样身闻圆觉呢？从他们自己的内心的慈悲心来讲是没有舍弃，但是从他们的所显现的事业了，显现的事业，因为他们面前呢只有清净的大菩萨众，所以根本没有声闻缘。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声闻的缘觉已经被有些如来舍弃了。 你发愿住子不清净，差土色受五浊兴盛，烦恼出大子众生，所有四众弟子中，你超胜别众。任何舍弃声闻缘觉，止于清净差土中，色受具清净心，积累善法众生的菩萨，他们所发之愿如宣花，而属于宣花色受于积累善根众生的菩萨，不会成为如白莲花般菩萨。这方面呢，对其他就是色受清净所化的这种众生呢，称之为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有如宣花这样的菩萨，不能称之为有白莲花这样的菩萨。海山波罗门菩萨有四种懈怠，发愿转生清净刹土，于心地清净众生前广作如来事业，得菩提后不对声闻根基众生说法，得菩提后欲长久住世。这方面呢，就讲到了菩萨的四种懈怠。菩萨的四种懈怠呢，第一个懈怠呢，就是发愿转生到清净刹土啊，发愿转生清净刹土，这个方面是菩萨的一种懈怠吧。菩萨的一种懈怠，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果位方面也可以观察，但是从因位上面也可以这样观察吧。所以说，在这个很多真正他相对当中的大悲心非常清净的话，他就说是不愿意转生到清净刹土当中，就在因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像这样讲的我们就说是一直在就说这个。劝请呢发愿转生到清净刹土当中，转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去，那么是不是一种这个懈怠呢？如果按照真正的标准来看的时候是一种懈怠，但是能按照这一种修行的次第来讲，如果在这样一种这个五浊恶世吧，在这样一种环境越来越恶劣的当下，如果我们就说是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智慧，没有一个非常圆满的功德，要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修行，它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说很容易堕落下去的。因此说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呢，为了尽快能够获得度化众生的能力，如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面呢，是从究竟来讲的话，还是一个需要做的吧。所以说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虽然是一种懈怠，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如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方面也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呢，像在法会上面呢，就是要求的，而且像法华如意宝等等这样大菩萨呢，也是愿他的弟子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去的。于心地清净众生前做这个如来事业这一种懈怠，然后得菩提之后呢，不对声闻缘觉的根性说法也是一种懈怠，然后得菩提之后呢，希求长久住世呢也是一种懈怠。由此四种愿之菩萨，只如宣花，非为白莲花般菩萨，也不称其为大菩萨。所有菩萨均等同于十种宣花般菩萨，为处遍入风。遍入风尊者呢，他因为当年发愿当时发愿的时候呢，也是愿取受这个五浊刹土的。菩萨亦有四种精进，发愿住此不清净刹土，于心不清净众生前广作如来事业，得菩提后亦说声闻法，得菩提后住此时间不欲过长也不求短。所以像这样的话，菩萨四种精进，第一个呢是发愿住此不清净刹土，那么在不清净刹土当中呢做这个什么呢，做这个如来的事业，度化不清净的众生，然后得菩提之后呢，也要宣说声闻法，也就是说不单宣说菩萨成法，而且也宣说声闻缘觉成教法了。然后得菩萨得菩提果位之后呢，他住持的时间不欲过长，因为他本身发愿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说这个愿力成熟，他自己的愿呢也是这样的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当时所化的众生的寿命不会特别长，所以说呢佛陀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样一种世间当中，他几乎来讲也是跟随这个当年就是说这个当时众生的这个受量而进行这个注释或者进行涅槃的。像这样的话，住持的时间不欲过长，也不求短，也不他自己呢，就是说也不说是这个单纯的求，然后很短的，也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对这个过长和过短方面呢，没有什么需求的，只不过就跟随所化众生的这个意愿，跟随所化众生的善根的这个一种多寡的。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是住持或者涅槃的。所以说呢，从他自己来讲，也不愿过长了，也不愿求短。由此四种精进之菩萨，可称为白莲花般菩萨，非宣花般菩萨，亦可称之为大菩萨。就像这样，如果发了这样清净的愿的菩萨呢，就真正的就犹如白莲花一样的菩萨，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大菩萨。今天就讲的这个意思。